都拜完了往这儿一坐，有人打过水来擦了把脸。哎呀，我说夫人呐，大爷，这事儿你说怎么这么巧呢？啊，我知道这里边肯定啊你起了很大作用，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？十四娘笑了笑，哎，你呀不用感谢我。西奴来，过来过来，喊西奴就是那小丫鬟，小丫鬟过来了。大奶奶，西奴是你的恩人，要是没有他，你这条命早就没了。哎呀，西奴，来来来，转上受我大礼参拜。哟，大爷您可别去啊，您千万别这么客气。那么说这个官司是怎么打过来的呢？还是真多亏了这小西奴。冯的爷爷压在了广平府，家里边就乱了套了。大奶奶把西奴叫进来，关上门，娘俩商量这事儿，你说怎么办啊？现如今大爷这脑袋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，咱们得救他呀啊！你说谁能救他呢？想了半天，十四娘说这事儿啊得找皇上，皇上能管这广平府的知府，只有他才能救得了大爷。你听我的，赶紧奔北京城，赶往紫禁城，想方设法见着皇上啊，把这些个冤枉事全说了，估计能救。商量好了，开开门送小丫鬟出来，小丫鬟在院子里边给十四娘施了一个礼，大奶奶您放心，我喝出我的性命不要，我也得救大爷。说着话站起身来，一跺脚，人当时就飞走了。这丫鬟也是一小狐仙呢，这儿走了，大奶奶喊他回来回来回来回来，又回来。大奶奶什么事儿？慢点飞啊。小西奴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在了北京城，得奔哪儿啊？得奔皇城，想见皇上得进皇宫，皇上不能跟街上住是吧，也不能说外边哪趟大街上有皇上一楼，没有，皇上得住紫禁城，但是紫禁城进不去。过去有这么句话，圣天子不灵相助，说皇上啊不是人啊，哼，这是好词儿啊，这个说皇上是天上紫微星啊，了不起的一神仙，一般都得到什么时间下凡当皇上来。所以说在这皇城周围各路神仙都跟这儿把守着呢，恐怕有着什么妖精啊这类的妖魔邪祟啊，哎，进去不让。哎，而且这紫禁城周围呢大小的狐仙特别的多啊，都跟这儿来回巡逻，得盯着呀，谁盯上面谁盯下面啊，把得挺严。西奴呢是个小狐狸精，身份也不够，想进进不去，着急呀，围着紫禁城人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真着急呀啊！最后摁落云头，刚要看看，把着城门这老狐仙不干了，下下下，盯你半天了啊啊！你大刚才一趟一趟一圈一圈的啊，下下下来了哟，这。几位大爷什么事儿？什么你超速了你知道吗？你别以为我瞧不见，你就跟我这脑瓜底一圈一圈的，我这看半天，我晕车你不知道吗？你干嘛呢你是？哎呦，几位大爷，我跟您说，我着急，我深冤，我得见皇上，门也没有啊啊！小丫头片子，你想见皇上这不可能的事儿，赶紧走知道吗？不走的话把你撕巴了喂鹰。哎呀，西奴是真着急呀、啊，可是不让进这怎么办呢？一咬牙一跺脚，好好，搁着你的撂着我的啊，你们留神。老头们都纳闷，我们留什么神？留神打猎的哦。哎，小西奴跑了，老头们巡逻咱不管，单说这姑娘，哎呀，自己坐到护城河边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了17.5滴啊，这姑娘有点大小眼儿，哭怎么办呢？见不了皇上怎么能够伸冤呢？我在这儿多飞几圈没事啊，那监狱里还压着一个呢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正着急呢，耳边厢就听得脚步声音引入草丛，又打前边来了一队人马，御林军，紧前边有两个人 穿正打扮一个像是武士，旁边这个人穿正打扮像是宫中的主管。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天，这说了，王将军，这次去山西大同您可要多费心了。
哎呀，您太客气了啊，这个公公大人呐，您放心啊，我们这是尽自己的责任。
小西农一听就知道这俩人里边有一个是太监，
怎么呢，叫公公
啊，公公大人嘛。俩人这儿聊天啊，这个听说皇上这一半天要启程山西大同前去选美，您这趟跟着出去您可是肥差。
哎呀，彼此彼此。
两个人说着往前就走了。哎，小西农一琢磨，这好，皇上在紫禁城里我进不去，这门口有把门的有巡逻的，他要是出了皇城这事儿就好办了。皇上要去山西大同干嘛呀？哎，咱们介绍一下，这会儿正是大明正德年间。正德皇帝呢，从小来说呢是一个挺有特色的人，吃喝玩乐无所不好，没有他不会的啊。你说他荒淫也罢，说他荒唐也罢，反正来说他好的东西一般皇上不好啊。皇宫内院摆一趟街，两边文武大臣跟着摆摊，他穿上要饭的衣裳啊，跟这趟街上来回走啊，找大伙要吃要钱，觉得这是一美。所以说有这个皇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种呢其性好淫啊，最喜欢美女，别的不好，最喜欢美女。听人说山西大同出美女，非要上大同选美去啊。中国民间呢有这么几个地儿据说出美女，咱也不是特别准，说良心话，就哪儿都有好看的，哪儿都有不好看的。你比如说河北霸州市有一个地方叫盛芳，有去过的啊。过去有一传说盛放出美女，其实盛放还出螃蟹呢，所以有的事没法说。皇上认这死扣啊。哎，小西奴一琢磨，这是个办法，要不然我就奔山西大同吧。啊，一跺脚人奔山西大同啊，就飞走了。来在了山西大同，赶等天亮的时候啊，来到一趟街上，一瞧啊，太早了，现在的时间也就说早晨六点来钟，好多人还没起呢。走到这趟街上，西奴自个儿琢磨，我怎么能够跟皇上见着呢？嗯，怎么能够把我这些冤屈跟皇上说了呢？走着走着也累了，瞧旁边有一大门，这有台阶，跟着坐会儿吧。哎呀，往这一坐歇歇腿儿，正琢磨事儿呢，身背后这大门开开了，滋溜，姑娘一回头出了一女的，看年纪在五十上下，这脸挺胖，就跟那冬瓜放躺下似的，还擦了一脸的怪粉啊，穿着打扮还是挺讲究的，脑袋上戴着一脑袋花啊，红花绿花粉花，呵，这大脑袋扎得跟花圈似的啊。手里拿一手绢，迈步出来，一眼就瞧见这姑娘了。嗯，姑娘一抬头赶紧站起来了，哟，大妈，那个我是路过这儿的，坐在您台阶上休息一会儿。哦，啊，这个小姑娘长得还是很好看的嘛啊。嗯，哎呀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姑娘一琢磨，我叫什么呀？啊，我叫阿环，多聪明，本身是个丫鬟嘛啊，我叫阿环啊，我姓冯，我叫冯阿环。哦，叫冯阿环呢，他这个名字起的好听啊。这个你上我们这干什么来了？是这样的，我是流落在此，父母双亡，我叔叔把我卖给别人了，我自己偷着跑出来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啊。啊，这是好地方哈，这是山西大同啊，你听说过吧，上有天堂下有大同。嗯，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啊。哦，是啊，那个我这也没地儿去，我哪儿也不认识，您瞧我多可怜呢。哦，这么回事，那你给我进来吧啊，到我家里吧。转身被姑娘领进来了。哼，这个慈祥啊，打水洗脸，给换衣裳，准备吃的啊。你还没吃饭吧？
没吃饭。
你等着，我给你弄饭去。过一会儿功夫端上来，好，这大盘子哈，里边这么一个鸡蛋。嗯，来你吃吧，来来，咱两个人把它吃了吧哈。啊，来，这块是你的哈。
怎么呢，这人有点稍微的小气了一点哈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有的人你别看他有钱他舍不得花，这位老太太就是这样， 平时挺有钱，但舍不得啊，里里外外就这身衣裳，剩下只要是有钱都把它换成整的啊，钱都在那叉子上面花的时候呢，拿老虎钳子往下蹬都带血筋的啊，动一动肝都疼，就这么一个人。所以今天能给姑娘来一鸡蛋吃，那已经了不得了，破天荒了啊！来，你要吃这个鸡蛋哈，我那新车就拿一个鸡蛋切三块啊，吃了一口，喝了口水。阿环呢，这个小姑娘哈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着呢？那我也没地儿去呀、啊，那您看您能收留我吗？哎呀，太好了哈！哎哥，你就跟着我在一起吧啊！我管着你，我养着你啊！我也是个无儿无女的人，以后咱们就是娘俩了啊！那么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好心眼呢？书中暗表，这不是好人，这是山西大同啊一个妓院的老鸨子啊。今天早上起得早，打算出去遛弯啊，捡点马粪什么的啊。你说他这他开这买卖在大同算是头一流的了，日进斗金，每天还得早起出去拾粪去。你琢磨这日子过得多细致。嗯，他一瞧今儿有一姑娘，这姑娘可不错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平时买姑娘他舍不得花钱哈、啊，他这个院里边姑娘竟是这个拐来的，或者谁抢来的啊？姿色也一般。今天一瞧这姑娘，呵，长得漂亮，多好看，白不俊俊，大眼睛，双眼皮啊！这是天上掉下来一金元宝啊！逮着这带把的烧饼了，老鸨子心里很高兴，就把他留下来了。其实啊，小西奴心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不说，紧跟他装傻。一天两天三天五天，老鸨子心说这不行啊！哈、啊，你这几天你可没少吃我的鸡蛋呢啊！你算算吧，这个挑费太大了，姑娘啊，人生在世就要及时行乐啊，而且来说呢，要学会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啊。你上我们那个院里去看一看吧，领着他来，拐弯抹角的说，其实姑娘什么不懂啊啊，你既然说我就随着你。呵，老鸨子高兴啊，你就留在这儿吧，每天陪客人一块吃饭喝酒的啊，那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，给换衣裳，给买首饰，反正都是假的呗，是吧？铜的、锡的、铁的，弄一脑子带挺沉啊，都安排好了，满处去喊去。我们这院里边来了绝色美女了，呼！整个大同这些个了不起的逛妓院的朋友们啊，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走，咱们上那儿吧啊！全都来了，来了之后啊，无论是谁来，开始都高高兴兴的啊。这姑娘在哪儿了？把老鸨子引荐，就在这屋里头呢。哼，你上不去吧？让那屋里边事儿也花完钱了，关上门往上一坐，十分钟一开门，嗷嗷一嗓子跑出来。要进去一个，五分钟嗷嗷一嗓子出来啊！要进去一个，刚进门就出来了，头发都立起来了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只要是有人来，一进门往屋里一坐，一瞧床边坐一姑娘，就这阿环，长得好看呢啊！没有什么好看的了，那阵也没有电灯。就点着一根蜡，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精神呢、啊，好看，高兴。你坐着看吧，看三分钟，你就觉得浑身上下这汗毛孔都立起来。这姑娘这眼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到最后满脸就是一大眼睛。哼，谁瞧见谁跑，谁瞧见谁跑，出去还不知因为什么啊，忘性都大。一进门啊，挺高兴，一会儿吓出来了，吓出来老鸨子问送过去了，啊，没事，家走家走家走，才回家了啊。用这个办法等待正德皇帝来了吗？还是真来了啊！清晨起来，金銮宝殿上正德皇帝正当中一坐，两旁边文东武西列立两厢，君臣们一起商量大同选美事宜啊。皇上说了，为了国富民强，江山永泰，四夷宾服啊，我决定出去选美去啊，这不挨着这个。文臣武将们也高兴，对对对，皇上真是一心为社稷着想啊，是是是是，只有充实这些个美女，咱们才能够国富民强啊，祝吾皇万岁，龙体康泰，龙体康泰。安排吧，千里搭西棚，皇上出来搭西棚，都是新席子，搭好了镶上花，底下铺上黄土，拿净水把这黄土全压下去，每隔五里地有点心站啊，八张这个八仙桌子拼在一块儿，上边各种的点心、水果、茶水全都预备好了，等着皇上。皇上有打这个紫禁城出来，就进这西棚，千里西棚一直搭到了大同。哎呀，这简直是浪费国库！皇上觉得挺高兴，而且这一路之上，州城府县这些个大臣们、这些文武官们路过哪儿哪儿都上供。皇上您瞧瞧啊，这是我们家的这个 祖传的啊，金马驹子，您瞧这俩眼睛，这是宝石的，献给您。皇上挺高兴，嗯嗯，好，这搁后边，这好，这好，嗯，我得着这个，嗯，这官又来了啊。您看看这个，这是当初啊，我太爷爷秦朝时候啊，一个古砚台，这您看看这个，皇上挺高兴啊，这太好了，这以后吃饺子蘸个醋捂的啊，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送什么都有啊。这一路上皇上敛了好些东西，心里挺高兴。一直就来在了山西大同，有内侍臣禀报一声万岁，咱们到了大同了。皇上很高兴，止住了龙驹辇，正德皇帝下了驹辇，山西巡抚带领文臣武将在这儿接驾，往这儿一跪。皇上一瞧，呵，尤其大同这棚搭的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不次于皇宫内院。皇上很高兴啊，尤其顺着小窗户往外一瞧，外边摆着奇花异草。皇上点点头，嗯，大同美景盖世无双，奇花异草怎么解得清香啊。皇上唱一大段，大伙都挺高兴哈。文臣武将们也是这样上来献宝啊，这个金万两银万两，这个是钻石啊，这是什么祖母绿，各种的红宝石绿宝石，台上一大堆了。这过来了，皇上您瞧，这好，这您尝。皇上高兴啊，啊，这各个号都要，都要啊，都给看好了啊。来在了行宫住下，山西巡抚偷偷的问这些内侍，皇上还打算要什么？大太监乐了，呵，太聪明了啊！要不然你当山西巡抚呢？皇上来不是为了这些个金银财宝啊？富贵莫过帝王家，皇上什么没见过，知道吗？皇上这次来主要是想要一个会动的肉屏风。
哦，
山西巡抚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多谢公公指教。转身回来吩咐手下人去安排啊，赶紧给皇上找美女。手底下也有这些个谋臣呢，说您等会儿吧，嗯，给皇上选美，您打算上哪儿选去？上民间呢啊，咱们山西大同出美女啊，哪儿不能找？那可不行，良家小民的女子她没见过世面，真见了皇上不会说话，惹得龙颜大怒，得不了赏，咱们这脑袋连官全完了。巡抚一琢磨，这有道理，这个啊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谋臣们就说了，说干脆这样，山西大同有的是这些个妓院，咱们到这个妓院里边挑一些个有身份有姿色的。好好好，吩咐下去啊，你们各县啊，你们各些个地方官员赶紧去给我找，找吧，家家找，家家找啊！最后说了一家得挑出三个到五个来啊，都来了，巡抚得先看啊。巡抚坐在屋里等着，都挑来了吗？是，跟爷回都找来了哈、啊。今天找的三十来个啊，这个我们挑了挑都没问题，都是各个妓院里边有身份的。嗯，好，带进来吧。带进来一瞧啊，有50岁的，有60岁的啊，最年轻的48。巡抚差点吐血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，这乱了，这是啊！说有身份的，他们误会了，这都是老鸨子，这都是哈啊！说乱了，说乱了，从挑从挑啊！没一天功夫又都来了，呼，摘了这些个，其中就有西奴。这个兵们来在了西奴待着这家妓院，一说，老鸨子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你这怎么话说的？你这是啊？他吃了我好几斤鸡蛋呢啊！啊！这还没怎么挣钱呢啊，这个你这马上就弄走了，别废话，别废话啊，皇上来了知道吗？这是为国出力知道吗？啊，你别废话，快走，挑来挑去就这小姑娘最好看，就是她了，把她弄走了。呼，老鸨子哭，你瞧这个事闹的，这个好日子还没过上两天呢啊，她弄走了，我找机会我再找吧，不过这个不好找啊。她这儿哭咱不提，单说小西奴跟这些人来在了行宫面见正德皇帝，挑来挑去，最后正德皇帝一眼就打上西奴了。怎么呢？太出色了，阿环本身是狐仙的，什么不会啊？拿眼睛一看皇上，皇上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全身汗毛孔张开了，太好看了啊，太漂亮了，这个啊，行，就是他了吧，剩下都轰走吧，都轰走了，寝帐之内就剩下小西奴与正德皇帝两个人，往这儿一坐，皇上很高兴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呀？ 回万岁爷，我叫阿环。
嗯，
好，好，阿环这个名字好
啊！
来来来，皇上亲手把茶杯端起来了，西奴接过来，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皇上纳闷，哎，阿环呐，这你哭什么呀？
嗯，
一入皇家，身份百倍呀。从今天开始你就了不起了，日后把你带进宫去，封你为偏妃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这是好事儿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
万岁呀，民女我复仇未报，我何言欢喜二字？
哦，复仇未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说我听听。
呵，这宫里一听让我说话，来吧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把这事儿全说了。我父亲是冯生啊，我母亲是新十四娘，我们家出了一事儿啊，当朝楚银台之子楚公子与我父亲两个人有仇，这小子暗中定下毒计，把死去的丫鬟放在我父身边，打到广平府，花了银子好几千，诬陷我父见美色起淫心，阴间不允，逼伤人命。楚公子啊，现如今打算要我父亲一死，没有别的，求万岁爷救我父一命。
皇上一听，呵，太不像话了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啊，他竟然敢这样办事，不像话。当时吩咐人啊，拿我的尚方宝剑派平阳观察使前往广平府面见知府，把这事儿给我审清楚。你就说冯生是我岳父啊啊，对国丈一定要尊重，知道吗？哪怕是他真杀了人也当场释放啊，咱们是很讲法律道义的啊。
安排好了，平阳观察使带着尚方宝剑赶奔广平府。皇上吩咐完了很高兴了啊，
怎么呢？这个小姑娘天大的冤枉我替她解决了，以后她不得跟我一辈子。我跟你说，哎哎，哪儿去了？皇上没看见，打刚才人
飞走了啊。
皇上跟这纳闷，咱不管，回过头来单说小西奴一直跟着平阳观察使赶奔广平府。来到广平府啊，已经打了定更天了，天都晚半夜了啊。这位知府大人一听，怎么着？平阳观察使奉圣旨带尚方宝剑来了，这是有事儿啊，赶紧吧，穿上衣裳出来迎接。平阳观察使一见他，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八八六十四眼。广平知府，卑职在，你可知罪？
哎，卑职知罪，但不知罪犯哪条。
你为什么见了我你穿女人的衣服呢？
哎呀，穿错了，错了，这个起得太猛了，是吧？把小妾的衣裳穿上了啊，这底下穿一红裙子，上面穿一绿袄，脑袋戴一纱帽。从哪个角度说这玩意儿不好看？
回后堂换好了衣服出来，来在大堂之上，恭恭敬敬向上叩头，见尚方宝剑如见皇上了啊！跟着这刚刚刚一阵磕头，站起来旁边打了一个旁坐。观察使一拍桌子：“广平府卑职在，我来问你，此处可有冯生烟？”就这一句话，广平知府这心里人儿就到了嗓子眼了，拿了人家手短的啊，好几千两银子发在这儿了，自己拿了钱了，就知道这事儿有事儿，而且今天平阳观察使来了，头句话就问这个，心都提在这儿了，这汗哗哗的讲
啊，这个回禀大人，不错，属下确有此一案。
嗯，来呀，有请冯国丈
啊。
知府想了半天，
我问您一下啊，这国丈这是什么身份？
你糊涂啊，你糊涂。观察使站起来了，那是皇上的岳父
啊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就刚才，知道吗？就刚才。你完，你惨了，你惨了，你惨了，惨了，惨了。
功夫不大，三班六房的衙役们出去把这位冯子爷给抬进来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往这一让，哎，冯国丈，冯生都纳闷，您叫谁呀、啊？您叫谁？
我来问点事儿啊，你家中可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吗？
啊，有有 哎呀呀呀，来来来，请来上座啊，来来来，把冯生让到上座，观察室旁边打一旁座。这个现有银台府小楚与您结怨一事，我奉圣旨与上方宝剑亲审此案，这事儿您看看您跟我念叨念叨。
哎呀，大人呐，我冤了。
我知道我知道，肯定您冤，肯定您冤啊，我知道，您放心，你怎么说怎么对啊，你说把这事儿全说一遍，他怎么栽赃陷害，我来到这个广平府这儿飞星拷打，现如今打的我是遍体鳞伤啊，求大人您救我一命。哼，平阳观察室眉毛都立起来了，大当广平府，你
怎么呢，跪下了哈，
行，站起来站起来，大胆广平知府
啊，
你竟然虐待皇亲呢
啊，
你这命还要吗，我来问你，这小楚给你多少钱，
里里外外给了我4000两银子，
行，来呀，带人除阴太府捉拿小楚，跟手有人就出来赶奔这位楚公子的家，来的这儿已经是二更天，将近三更左右，他们家啊四外不靠街坊，孤零零这么一大院子，有着腿快的衙役蹭蹭蹭两步翻墙过去，外门开开的，呼啦超快撞到三班衙役全进来了，往里一来有那个巡抚的这些个差人们全过来了，哎，找谁呀，啪一嘴巴，小楚住哪儿，
不是那那屋那屋那屋那屋那屋
几位那屋那屋
回家，谢谢谢谢，
怎么了，一瞧都拿着刀拿着枪了，不知干嘛的，来的这屋咣一脚踹开门，小楚两口子正睡觉呢，就这一闹，小楚啊头天喝多了迷迷糊糊，他这媳妇儿聪明啊，前文书咱们讲过五大三粗啊，啊这大高个儿四方大脸蓝眉毛红眼睛啊，就这位夫人一听不对，啪一鲤鱼打挺打炕出来，顺后窗腾就出去了啊，屋里这床上就剩小楚一个人，几人进来一薅脖领子，姓什么，姓楚，锁，花楞嘎嘣锁上了，压着往外走，这还问了媳妇，我问问我因为什么，因为什么栽赃陷害，现如今奉圣旨你这官司犯了，跟我们走吧，哎呦这不要命吗，来在了广平府，一瞧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整个大堂上戒备森严，官兵们比往常多了许多，正当中坐的这官不认识，再瞧旁边广平知府跟着站，净剩哆嗦了，心说完了，我这条命估计够呛，来的跟前扑通跪下，参见大人，大胆的狂声，我来问你，因何陷害冯生，哎呀曹大人万无此事啊，念在我父与大人同殿称臣，望大人饶恕，走，绑下去，明臣开刀，
这快这个啊，连问都不带问的，
把人绑起来往旁边一搁，紧跟着有人过来，我说广平知府卑职在制度留下回衙听参，
是，
这官算是交代了，帽子摘下来搁在供桌上，有人旁边看着这位广平知府，这边有人就把冯公子搀出来，出的衙来天光大亮，老张老李门口接着把冯公子搀回家去，这才说的这些事儿。哎呀，从大伙把事一说呀，哎呦，冯公子是泪如涌泉呐，一把手拉住了西奴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多亏了你救我一命啊，西奴脸都红了，大爷，千万可别客气啊，我在这家里如同您的亲闺女是一样的，您别太客气，不，你对我如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，接今儿起我认你当干妈，你看行不行，14年过了，你这太250了有点啊，哪能这样的，行了，打今儿起咱们一家人又算团聚了，好好过日子吧，这事儿呢逐渐就算平息了，还这天14娘出去了，回来时候呢带回小姑娘来，多大岁数呢，最多17岁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低着个头，哎，冯姐一瞧，大奶奶这是哪儿的，哎，你不知道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这姑娘叫鹿儿啊，见过大爷，
见过大爷，
哦，免礼免礼，大奶奶你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，
孩子怪可怜的，他是从山东来是吧，啊，山东来的，父母双亡，困在这儿没办法啊，我给他点钱呢，把他父母啊全都安葬了，剩下他一人，我说干嘛去呢，领回来，咱们当个小丫鬟也好，
哦，行行行，没事，哼，咱家是大奶奶，你说了算，我听你的啊，留下吧。
就把鹿儿就留下了。过了这么三五天，这天呢，大奶奶说了，大爷，那什么，我呀今天打算织点布，天也快凉了，前边这老哥俩的衣裳也该换换了，织点布，晚上我就跟西厢房这儿，我就不回屋睡了，你一阵睡吧。
哦，那行，那别太累着啊，别太累着，没事你去吧。天晚了，大爷回屋睡觉，大奶奶跟这屋啊织布纺线。
三更天，
当当当，有人敲大爷这门。冯爹刚睡着，哟，谁呀、啊？以为是大奶奶困了，哎，来了。
又一琢磨不对呀、啊，他跟我说了不回屋睡了。
谁呀、啊？滴滴的声音听外边说，大爷，是我，我是鹿儿。
鹿儿，你不睡觉你干嘛呀、啊、你？
嗯。嗯了一声没说话。
哎，这孩子干嘛呀、啊、你说话呀、啊、
那个大奶奶让我来陪您。
这我也不写字，我也没不做诗的，我陪我干嘛，去去去睡觉去。
不是，大奶奶让我陪您。
陪我干嘛呀、啊、
大奶奶说
去去去走走走走，陪什么陪，睡觉睡觉睡觉。
自己躺在床上睡了，
外边脚步声音慢慢就走了。转过天来，十四娘呢脸上这不太好看，大爷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
什么事儿啊？
哎，老张老李家里所有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是狐仙，可是呢有的事儿由天不由人，我决定啊买这丫头并不是想当丫鬟，我是想让她呀跟您一起，让您收了房，以后让她给冯家生儿养女。
哎呀，大奶奶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，你待我天高地厚之恩呐、啊、我要是这样做，我让人笑话死，万万不可。
哎呀，你别喊，咱们商量。
那没商量，
俩人一说话，门口老张老李听见了。哟，大爷怎么了？啊，你们进来，你们进来进来。老哥俩进来。大爷，大奶奶，这怎么了？这啊，你们这矫情什么呀？
啊，因为什么呀？
啊，大奶奶乐了，哎，现如今呐，有的事儿啊，你们也得知道知道。
不是，您什么事还瞒着我们？
嗯，我呀是狐仙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刚说完，俩人出去了啊，回来。哎哎，好，
呵，好了不起啊。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才知道哈，您是混狐仙这行的。哎，您了不起您啊。
不是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实话实说，我终归和你们咱们隔着一层，我是狐仙，你们是凡人，我不能为你们大爷生儿养女啊。
不是，您这个您什么想法？
我打算让鹿儿跟你们大爷合房，你们大爷不干。
哦，这说两句话，这您得跟大爷商量，这事儿我们做老总您知道吧。啊，您慢慢商量吧。
老哥俩出去了。啊，冯生乐了，你瞧，这事儿哪能跟他们说呀？
不是，你没明白我这意思。现如今你别看我救了你的命，我把这家弄得挺好，这一切都没事儿。若干年后，老冯家真因为我断子绝孙，没有后代，他们得说我这狐狸精帮的。没有别的，我出于好心。
不是啊，你别提这个，你要说着我给你跪下。
哎，你可千万别，千万别去。得了，这事儿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
这事儿就撂下不再提了。过了一个月，新十四娘得了一场病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突然间就躺下动不了了。哎呀，喘气也困难，也不吃东西，没事就光是咳嗽，而且眼瞅着这个人呢一天比一天的苍老啊，本来二十来岁，有两天再瞧就三十七八了啊。大爷出去请大夫，回来一瞧，炕上躺一老太太。
哎呀，七爷，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啊，
大爷，我恐怕是不行了。你瞧我现在啊，你瞧我这样，我苍老的如此了，你还要我干嘛呀？
你别这么说，你不是狐仙吗？你再变回来行吗？你啊，
不是，真不是。我跟你说呀，我们两个人恐怕缘分尽了。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，
大爷，如果有一天我要是不行了，你赶快和鹿儿合房，这样呢我死了心里也踏实。
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我请最好的大夫，我给你看病慢出这样，你比现在还丑还老，我也挨着你，你别说这个了。
庄子也是嚎啕痛哭啊。大奶奶一瞧这样呢，也不劝他了，简短截说，一天比一天病重，一天比一天苍老，一直顶着两个多月头上。哎呦，瞧过的这人，这脸长得跟凶神恶鬼似的，又黑又瘦，皮包着骨头，可是就这样冯生依然不嫌弃。一直等到这天，大爷啊为了吃点药啊，十四娘一阵咳嗽，大爷别喂了，我吃不下去，你把药倒了。哎呀，这你瞧这刚熬的，行行，我拿出去先凉凉吧。拿着药刚出去，屋里边就听见小丫鬟西奴跟这鹿儿撕心裂肺的哭，大奶奶，都差了音儿了。冯蝶一听不好，药碗一扔，转身回来再瞧，新十四娘已经死了。哎呀，是放声痛哭啊，搂着死尸这痛哭啊，真是撕心裂肺呀。这儿哭完了，小西奴过来了，大爷您别哭了啊，您别哭了，料理后事要紧，咱们赶紧请人吧。
好，请人吧。
哼，这位冯大爷请了这些个朋友帮忙啊，高大喜棚大大的发送这位新十四娘。一直等了三天，圆坟都弄好了，回到家来，西奴就不见了。大爷一琢磨到哪儿去呢，嗯，这人怎么就没了呢？老张老李就劝，得了大爷，他是狐仙，哼，大奶奶没了他也待不住，得了，要是有机会呀，以后咱还能再见啊，你别难过了。大伙儿都劝他，打这儿起家里边就剩下鹿儿和这位冯大爷了。慢慢呢，老张老李也开导他，您别难过了，您得想开点吧。过了有大半年，冯生想了想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大奶奶临死之前有一个遗愿，希望我和鹿儿合房，干脆啊我也别违背他的愿望，我就和鹿儿成亲吧，也算纪念纪念。就这样跟老张老李一商量，俩人很高兴啊，啊，这太好了，这个啊，这个您也对得起大奶奶，她这是生老病死没办法的事儿，得了，您呢二次成亲吧。这就请人来办这棚喜事，和鹿儿合房，成了亲。转过年来，鹿儿生一大胖小子，一家三口过得挺好。没想到天降大旱，哎呀，周围一千多里地是民不聊生，家里日子很过不去。这天鹿儿就说了，说大爷呀，现如今呢米面还凑合有一点，油跟盐没有了，油不用就不用了，这盐不吃可不行，人不吃盐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可咱家没钱了啊，咱上哪儿去淘换钱去呢？正着急呢，鹿儿说，哎，我想起来，大爷，想当初大奶奶陪家不是有一大存钱罐吗？嗯，你要不说我还忘了，跟外屋那墙旮旯那儿门后头，还我一直没想起来。可是一个存钱罐能有什么？不行，您这存钱罐好，这头号的跟水缸这么大个儿啊，这里边保不齐有存性，大奶奶过日子有戏，咱们瞧瞧吧。来到这儿一瞧啊，一个胶泥的大铺满啊，存钱罐，拿筷子呀顺着眼儿往里捅，十兆的捅不动。把老张老李叫来，你琢磨这里边是不是得有钱呢？是，咱们挪出来，挪出来瞧瞧吧。往外一挪，在墙后边出现这一溜大瓶子小瓶子，油盐酱醋啊都准备齐了。呵，大奶奶先见之明啊，都准备好了。那你瞧这个大铺满呢，老张说砸吧，老李说合适吗？大爷想了想，我估计啊这是你们大奶奶特意留下来的，砸吧。咣啷一砸，这是胶泥的，碎了之后一瞧，里边除了银子就是银子，大块小块的。打这儿起，老冯家这日子又好过了。这天老张出去办事儿去，路过山脚下，瞧见前边一主一仆两个人，这个主人骑着小驴，驴旁边跟着一丫鬟正往前走，瞧背影怎么瞧怎么像新十四娘跟这小西奴。老张噔噔噔噔噔赶过去一瞧，呵，大奶奶，可真是您呢。驴声坐着正是大奶奶新十四娘啊，还是当初二十来岁时这模样，微微一笑，老张你挺好的，我挺好的，大奶奶您挺好的，西奴姑娘，哎呦，老张
在这儿碰见你们了，真是没想到。回家吧，回家吧。
不去了，跟大爷说，
我们两个人已经身登仙籍，跟你们仙凡不同路，以后有机会啊，可能还能见着。跟大爷说，好好的过日子啊，我走了。说着话一牵小轮，两个人转眼间不见了。老张回来一说，啊，冯生说那我得瞧瞧去，鹿儿说我也得去呀，带着鹿儿两口就来了，又来到山脚下，呵，两边分头找，鹿儿跟这边，冯生跟这边，冯公子这儿瞧那儿瞧，哪儿去了？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没人呢。再一回头一瞧，在那边，鹿儿跟一个女人正说话呢。大爷赶紧过来了，谁呀这是？再一瞧啊，跟鹿儿说话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女子。哈，你跟我走吧，上我们那儿耗着呢。大爷抡圆一嘴巴，这么些年你还干这个呢你啊。